读书要从薄到厚，再从厚到薄。
所谓会读书，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。
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。
打开呢本有声好书，我哋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，聆听中外不同著作。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。
有声好书，那一只生了口茧的手，作者何福仁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，声音演绎方子豪。
郁达夫呢？呢一方面，岂能够唔提呢一位自许曾因醉酒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嘅才子呢？佢早期发表嘅日记，何异于佢嘅小说《沉沦》？或者倒过嚟，《沉沦》何异于佢发表嘅日记？佢将自己公开，嗰一个自己化成文字表述，其实已唔属于自己，所以书写嘅呢一个我勇于认错，嗰个实践生活嘅我却怯于改过。喺书写嘅过程里面，前者对后者无宁系一种揭秘嘅乐趣。谂深一层，呢一个可能亦都系时代落差嘅问题，对罪有咗唔同嘅理解。某一种行为规范的罪恶感失去了，涂挂罪的恶名成为文学的修辞，却并没有罪的实感，代之而兴的反而是牢骚这一种坦白的美德。在任何时代，坦白都可以从宽，四五时代则甚至可以无罪释放。郁达夫和黄影霞离离合合，终于因为他发表了《伟家诗记》，自揭家丑，指出黄影霞红杏出墙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婚姻已无可挽回，他是不是爱护读者多过妻子呢？从五四的我说起。三，五四流行一时的忏悔文学不免受卢梭的影响。卢梭之所以受欢迎，据王尔德讲，是因为他告解的对象不再是神父，而是广大的读者，令读者有一种聆听罪过的快感，读者就成为了神父了。言者谆谆，不要误会他有改过的意思，听者亦都唔会天真咁认为佢会改过，要求佢改。这个好比睇大戏，佢演得太好啦，正因为太好，睇戏嘅人都期望佢打落去。开初佢塑造角色，后嚟角色塑造咗佢，结果再冇突破。我睇佢嘅忏悔录，只觉得名实不符。自辩自恋的多。他说，我好食而不贪，好色而不淫，由于别的欲念太多，这两种欲望就被冲散，这两种欲望就被冲淡了，非心闲事，我从来不思口腹，而我平生又难得心闲，所以就很少有思考美味的时间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没有把我的偷窃伎俩局限在食物上。不久，我便把它扩展到我所希求的一切东西上面去了。后来，我所以没有变成职业小偷，只是因为我一向不爱钱的缘故。 我再重复一遍，我渴望的那点儿东西实在有限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悬崖勒马的问题。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念头要打消。整本书的写法亦都是这种反复问过欲扬先抑的调调。他看不起同行的狄德罗、伏尔泰等人，亦没有悔罪者的谦卑，至少犯了七宗罪之一的傲慢。是的，卢梭无疑是将坦白奉为最高的价值，远超于羞耻道德。不过他的坦白其实是很可疑的，而且所谓的坦白自否亦都有时间的局限，必须赶快在名气的光环还未完全暗淡之前一如告解。要吸引听众，则必须赶快在聆听告解尚未完全公开的时代。到人人都会读圣经，可以直接忏悔，就不必假手中介。我们知道新教根本不承认神父可以赦罪，只有上帝才可以。马丁路德认为洗礼和圣餐才是圣事，忏悔就不是了。卢梭又说，一般来讲，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学问高，而且是必然如此。前者的教义要求论证，后者的教义则要求服从。天主教徒必须接受别人的判断，新教徒则必须自己判断。教徒学问的高下不能一般而论，但是十六世纪新教之兴的确为人的自我主宰开了一条路。卢梭的表白即是人从神权挣扎自我判断的一种结果，但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录了。同样的道理，郁达夫的趣味在于这个我长期受到旧习惯压抑之后初尝解放，但是这种趣味同时亦都会因为旧习惯的彻底瓦解，再不能够产生压抑的张力而扯淡。边个仲会睇郁达夫呢？唔好忘记五四当年曾畅销一时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。这本书亦都系通过我嚟到书写的。维特并冇忏悔呢个意思，歌德原初亦都冇当忏悔嚟写。但是由于出版之后在欧洲大获成功，欧洲的年轻人竞相复制维特的伪装然后自杀，歌德在再版时不得不加上引言，借维特的口请多情的少男、怀春的少女不要模仿我。歌德后来提及自己所有的小说都是巨大忏悔的片段。他在自传《诗与直》中讲，一个人完全忏悔之后会重新感到快乐和自由，并且有权获得新生。我成功地把现实变成了诗，卸除了心头重担。维特的问题是相失，失恋之外自认为工作亦都再无前途。郭沫若将书翻出来，将痛苦淡化成为烦恼，烦恼罢了。这种误读是不是无意中点破了五四式的忏悔呢？后来有很多译本，奇怪一错铸成就烦恼到底了。从五四的我说起，四，真正的忏悔时代其实是明清之交。忏悔的思维并非西方基督教所独有，更不是最早有。东汉本土的道教则有奉斋忏悔的仪式。汤用丹云，忏悔自责得除罪增寿，故早为道教太平经之要义。汉末黄巾亦教人自首过失， 人之功过，常有天神下降。人之功过，常有天神下降，按循记录。
有声好书，编导刘莲，香港电台制作。